我们前面讲到了，不管是从个人的需要，还是从汉传佛教啊建设的需要，学习入菩萨行论，发菩提心，对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同时我们也指出了，这个汉传佛教缺失的原因，大乘精神啊缺失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缺失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对这个菩提心啊认识不足，导致的大乘精神的缺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讲一讲，就是第四个问题，就是缺失这个菩提心啊带来的弊端。缺失的菩提心对我们这个汉传佛教会有什么弊端？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缺失的菩提心啊导致这个学人啊在这个修行上偏向于治疗，偏向于治疗。在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系统里边，就是菩萨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大乘行人的一个非常正常的身份，一个非常正常的身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敢以菩萨的身份自我承担的人啊几乎是很少的。不过太极大师有过这方面的承担，他说自己比丘不是佛未成，请你称我为菩萨。太极大师就是以这个菩萨自己。但是在这个普通的这个民众中啊，我们一说到菩萨的时候，更多的想到的是泥塑木雕的菩萨，更多的想到的是来无影去无中的菩萨，更多的想到的是高高在上的菩萨。更多想到的是那些大菩萨，观音菩萨、文殊菩萨、释迦菩萨，好像佛菩萨永远都是我们朝拜的对象，而不是变成是我们学习的对象。甚至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也可以成为菩萨，我们也可以成为大菩萨。为什么没有办法想象呢？其实我们虽然在学习大乘经典，但是我们对这个菩萨的内涵，对菩萨的认识，身份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哎，就是我们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菩提心，没有去真正的发起菩提心。如果我们真正的发起菩提心，我想啊，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气概，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对菩萨的这个身份啊，淡淡的气概。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必须说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思想境界要提高上去， 那提高疝气呢，这就不仅仅要有见地，同时还要有发心，真正的发菩提心。那么缺少的菩提心，这就导致的很多人修学啊，偏向于治疗，只关心自己，就是我今天早上我还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想到了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还有呢就是人与这种动物之间的关系，人与这种植物之间的关系，人缺乏对这种其他人，对动物，对植物缺乏一种平等，缺乏一种尊重，它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人跟人，人跟动物，人跟植物充满着对立，充满着一种弱肉强食，它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最近网上经常在这个就在报道一个什么关于什么什么黑熊的什么事件，就起那个熊的胆，就是人。前一段时间还有看过一个讲的是假如动物会说话，也是一个公益的一个小片子，就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就是很多这些有钱人穿的那种什么貂皮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它是从那个貂狐狸的身上活活的剥下来的，血淋淋的，不是搞死的剥下来，而是在活的时候就剥下来的，就是人对动物啊，它是这么残酷，人对动物可以这么残酷，当然人也可以对人这么残酷的。哎，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觉得关键的原因啊，是在人他只想到自己，自我，他的内心里面只有自我，他只考虑自我的需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他只考虑自我的需要，他没有考虑到众生的痛苦，没有考虑到众生的需要，没有考虑到这个世界它是一个缘起的关系，就是当然世界上人对自我的考虑跟声闻的人追求自我解脱，当然这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只想着自我的解脱，这个心还是比较狭隘，不够宽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啊，它是很重要。没有菩提心，在这个修学上就会导致偏向治疗，这是造成我们汉传佛教大乘精神缺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导致很多人虽然学大乘修大乘，为什么不能成为菩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佛教在社会上就是说这个就是没有能够被社会啊广泛的接纳，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广泛接纳，那就是佛教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出家人对社会到底有什么用。如果光是你追求治疗，那只是你个人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不想治疗那你跟我就没关系，如果我想解脱那你跟我才有关系。所以这个是弊端之一。弊端之二呢，就是如果没有菩提心啊， 就会缺少慈悲心。那缺少慈悲心呢，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当前的教界僧人佛教徒对别人对社会缺少一份慈悲关爱，慈悲关爱。所以很多出家人会给人的感觉是一种冷漠，僧人与僧人之间也存在一种冷漠。当然在过去的社会这种现象啊相对还会好一点，因为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份什么呢，还有一份法的情谊，我们都在共同走在解脱道上，没有这种利益，没有这种对立，所以他有一份法的情谊。就是没有菩提心，这份法的情谊啊也会让我们这个僧团大家非常的融洽。就是像我们现在这菩提书院它具有这个特征，我们这些学员他们学了法之后虽然来自各界，但是大家在一起大家非常融洽非常亲切，它就是有一份法的情谊作为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份纽带。那现在这个时代呢，就是真正修学佛法真正重视解脱的人又越来越少了，所以僧人跟僧人之间啊这种法的情谊啊法的连结啊越来越弱了。不仅仅是出家人跟出家人，包括出家跟信众，其实他都要靠法来连结。如果不是靠法来连结，那就靠世俗的利益来连结，那这就很可怕了。如果出家人因为看上在家居士的利益，哎，那你就简直就是发心不正，就是邪命，就是那就会使这个教团导向一个庸俗化世俗化。那这个教团跟社会又有什么差别呢？那如果没有这个法的情谊，又没有这份菩提心，那么就会导致教团僧众啊他就会很冷漠，就会很冷漠。他既没有这个六亲眷属这种世俗的情谊，又没有这份出世的大爱慈悲，那我们将会成为一个非常冷漠的人，甚至会成为自私的人。所以这种现象呢在当前的佛教界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这样的一种反应的，是有这样的现象的。所以发菩提心很重要，发的菩提心我们才会对人对社会我们才会有份爱，有份大爱，有份热情。这个是弊端第二。弊端第三就是这个缺少菩提心啊导致社会大众导致教界啊缺乏一种弘法的意识。哎，就是这个出家人这个佛教的这些信徒真正有这种弘法和分享意识的不是很多。很多人为什么喜欢在家信徒喜欢这个造大殿造佛像，那么这个呢主要还是出于一个福德的观念，人天福报的观念。这种福报的观念 他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自我的需要。那出家人呢，更多的偏向治疗，因为治疗他就没有这个弘法的意思。事实上出家人他是承担着住持正法的责任，也就是说出家人是有弘法的责任的，自己修行同时还要弘法。但是这种风气呢，在我们汉传佛教界里边，因为受到这种禅宗受到净土宗的影响，所以多数人啊他都缺少这样的一种意识。那么这个跟被菩提心的这个重视不告是有关系的，重视不告。因为缺少弘法，所以整个社会啊，这个就没有一个形成一个学法的氛围和风气，缺少学法的氛围和风气，所以这个佛教界的这个迷信的成分啊，就会越来越多，迷信的成分。所以在这个佛教界呢，事实上呢，确实是我们要通过，一方面要通过这个提倡菩提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是要培养这个佛教界的一种弘法的意识和风气，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弘法这是一件最有价值的事。从我们自身来说，它是一种菩提心的实践，因为我们要利益众生，我们要帮助众生，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利益众生，怎么样才能最好的帮助众生，那就是发菩提心，那就是弘扬佛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弘法的过程中，同时也会促进自己的一个菩提心的增长，菩提心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就是作为我们当前佛教界啊，就是只有通过弘扬菩提心才可以改变，就是因为缺少菩提心带来的，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个三种弊端，三种弊端。那接下来就是讲一讲，就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论呢？第五个原因，第五个原因讲的就是这个弘扬入菩萨行论，这个弘扬菩提心，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需要，就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需要。为什么说这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需要呢？就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菩提心是一个什么东西。菩提心事实上是它是一颗觉醒而又利他的心，觉醒加上利他，觉醒而又利他的心。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菩提心啊，在这个时代的价值，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这个价值呢，就是从这个菩提心的两个方面，首先从觉醒的角度来说，就是觉醒的智慧，这个时代非常需要觉醒的智慧。因为这个时代呀，它就是一个高度的无明的时代， 就是这个时代的社会大众啊，他们都会陷入到一种混乱的观念，以及这种混乱的这个情绪、妄想、观念、情绪，就是非常的混乱。那人们陷入到这样的一种情绪啊，这样的一种混乱的观念的泥潭里边啊，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这个时代的人啊，普遍他看不到方向，他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比如很多人活得很空虚迷茫，迷茫就是因为他看不到生命的这个前景，生命的方向。人为什么活着看不清楚？因为太混乱了，他内在的需求太多了，社会呢对于他来说这个所面临的诱惑太多，选择太多，内心的需求太多，他没有一个大目标，没有一个大方向，他有很多很多的无数的目标，无数的方向，无数的需求，然后面向社会他有无数的诱惑，然后同时呢，人呢这些所有的需求、目标、诱惑，他又会产生冲突、对立，然后他就会形成很多纠结、痛苦。然后呢，因为这些需求，对这些需求的执着，在他的内心里边啊，就会产生很多的情绪，产生很多烦恼。然后每一个人他都会陷入到这种不同的这种烦恼里边挣扎，在情绪里边挣扎。所以现在的人有很多心理疾病，比如说像焦虑，还有压力、恐惧、没有安全感、孤独，各种情绪啊包围着现在的人。还有就是忧郁症，然后很多人活着活着觉得没意思了，不活了，那就挂了，这个就把自己也搞掉了。有了这些，包括从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就开始了，就是对生命的存在的价值也没有多少认识，内心活得很混乱，就是。然后呢，就是这种各种需求啊，需求太多，它会让现在人很累。累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需要能力太多，所以很多人普遍觉得活得很累。那么如何才能摆脱这些不良的需求啊、情绪啊、混乱的观念啊的这种，就是由这种无明所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事实上呢，就是需要一种心理力量。人有没有能力从这样的一个心理里面走出来？人如何才能从这样的一种混乱的生命状态中走出来？那么佛法所讲的这种觉醒的心、觉醒的智慧，就是每个人生命内在所具备的这种觉醒的智慧、觉醒的心，它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从这个混乱中走出来，导向宁静、导向解脱、导向喜悦。所以这种菩提心呢，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种真正的需要，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唯一的出路。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强大的力量，我们很难从这种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迷惘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在这个录评论里边也有一个偈颂说到类似的问题，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的善的力量，我们的生命中的这种有漏的这个善的力量啊，非常非常的微弱。但是我们生命的内在的这种恶的力量、不善的力量，就是无明所形成的种种串起贪嗔痴，它的力量是无比的强大。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除了我们发起菩提心，就是我们选择了菩提心，否则的话呢，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战胜这些罪恶的力量，我们是没有能力去战胜这些无明所制造的这些烦恼，是没有办法战胜的。所以这个觉醒的心啊，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个需要。那菩提心呢，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利他，无我利他。无我利他，我觉得它完全可以解决这个社会现象中的各种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是一个自我高度张扬的时代。那么这种自我的高度的张扬，它造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它造成的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包括还有人跟自己，人跟自己，它会形成了一种对立冲突。所以强烈的自我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对立纠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它正是来自于像就是这个根据这个达尔文的这个理论的原理，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这种对立和纠纷，它就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竞争。那么这种竞争呢，这种竞争在升级的过程中，它就会不断的导向一种恶性竞争，导向一种恶性竞争。那么这种恶性竞争的根源是什么？恶性竞争的根源是什么？这种恶性竞争的根源就是我执。就像我们现在中国的社会，每个人、每个公司、每个单位，每一任这个官员上任的时候，他都会考虑自己的需要，或者自己在任期期间的政绩，他缺少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啊，缺少一种这样的一考量，他缺少去考量这种，他考虑的只是自己，没有考虑的是整个社会大众的利益，没有去考虑社会大众的利益。那么菩提心的这个无我利他的思想，无我利他的思想，它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说明社会它实际上它是无我的，它是一个缘起的社会。所谓缘起的社会，人与人的存在它是相互依赖的。所谓相互依赖，就是你怎么对我，我也会怎么对你，它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就是所以佛法的理论呢，它是需要通过无我利他来建构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无我利他就是每个人，就是每一个人的存在，你都能够认识到别人跟你的关系，它是一个平等的关系。然后每个人的存在呢，都能够考虑到别人的存在，而不只是光考虑到自己的存在。所以这种无我利他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个体的生命来说也好，还是从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也好，它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强烈的我执我见，从个人来说，它会形成一个很不健康的生命，它会制造一些痛苦。所有的贪嗔痴都是建立在强烈的我执我见的基础上，它造成我们的轮回，造成我们的痛苦， 造成我们内心的所有的这些什么焦虑啊、恐惧啊、不安啊、没有安全感啊、孤独啊，其实都是跟强烈的我执是有关系的。那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强烈的我执我见就是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啊，就是我们刚才前面举的例子，我只想着自己的利益，我们不管别人死活啊，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会细想着别人，哎，所以才会造成整个社会的这种很多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导致的这种什么军事竞赛呀，这个就是各种问题，环境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跟我自我见有关系。那反过来说，无我利他，无我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当一个人不断的在利他无我的过程中，他的我执不断被弱化，那么当他的我执被弱化了，他烦恼也就越来越少了，贪嗔痴也就越来越少了。贪嗔痴越来越少了，他的这种觉悟的本性啊，他就能开显出来。所以利他的过程中，他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脱的修行，它也是一个开智慧的修行。因为智慧不是你修出来的，智慧是我们本来就记住的，但是我们记住的这个智慧为什么不能够开显出来呢？就是因为被这个我执所建构的这个假我，这个自我给蒙蔽住了。所以当我们在利他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弱化我执。那么弱化我执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在一个开智慧的过程。那么另外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个社会大众、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缘起的关系，我们能够本着这个慈悲心去面对一切人，去对待社会、对待自然界，那大家都能这样去做的话，就没有冲突了，自然就和谐了，那么这个呢，确实它就会有利于社会的一个健康的发展。所以我觉得弘扬菩提心啊，它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它也是唯一能够究竟的解决现在这个社会问题的一个最彻底的手段。被社会炒蛋，我看好像也有一些文化名人什么什么什么学者说过什么中国的大乘佛教精神还是21世纪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一个说法。但是确实我们做一个深刻的分析，我们寻找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以及人这个就是我们找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确实会发现菩提心啊，确实它可以从根本上去解决，就是每一个人以及这个社会啊存在的问题。所以弘扬菩提心，弘扬这个入菩萨行论，就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一个需要。然后接下来讲一下，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入论呢？这个第六个原因，就是弘扬入行论、入菩萨行论，可以重建汉传佛教的大乘精神，可以重建汉传佛教的大乘精神。就是有关讲这个菩提心教法的经论虽然不少，但是呢，在这些所有的论点里边，可能是对这个菩提心能够最完整阐述的，应该算是入菩萨行论的。那么一般呢，这个在一般的经论中啊，就是菩提这个入菩萨行论跟很多这个大乘经论相比，它有什么不同？比如说在这个一般的经论里边啊， 通常发心呢就是一个配角，就是我们会讲，比如说这个像我们讲到金刚经开始讲，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那就是发心。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啊，应该怎么住啊，怎么发，怎么降伏其心啊，那对于怎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什么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问题啊是没有说的。但很多经论基本上也都是这样，开头会告诉你要发心，然后接下来就讲发心了之后干什么。那这个发心呢，在这个论点里边啊，它只是一个开始，只是一个配角。所以一般的人呢，很容易的就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这个开头就给忽略掉了，重点会放在后边，比如《金刚经》，应该怎么住啊，怎么降伏其心啊，怎么建立空性的智慧啊，我们重点可能落在这里的，不太会去注意我们应该怎么样先发起心，然后才来谈怎么样活得空性的正见，怎么样无住身心。那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呢，这个发菩提心啊，它是这一部论的一个主角，也就是整部论点它的核心的内容讲的就是发菩提心，讲的就是怎么发菩提心，怎么修菩提心。它不是一个配角，它是一个主角。所以我们只要在学习这一部论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重点要学的是发菩提心，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在一般的经论里边啊，就是发心呢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也就是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但是在这一部论点里边呢，它是贯穿着整个修行，也就是从发菩提心、修菩萨行一直到成佛，整个过程啊都是贯穿着发菩提心。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呢，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个发菩提心啊，在这个大乘佛法修学中呢，它的一个核心的地位，它不是一个配角，它是一个核心的地位。那么这个核心的地位，也就是贯穿着整个菩萨道的修行。菩萨道从发菩提心开始，然后菩萨道的修学的过程，比如说我们讲到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啊，我们会想到六度，我们会想到四摄，我们会想到这个有关正见，我们会想到空性的修行。但是呢，我们很少会想到六度跟菩提心有什么关系，我修布施跟修菩提心有什么关系，我修禅定跟修菩提心有什么关系，我修正见跟修菩提心有什么关系，我修忍辱跟修菩提心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学到六度的时候，我们早就把菩提心给忘了。但事实上，所有的菩萨道的修行，菩萨道修行的内容，六度也好，四摄也好，正见也好，禅修也好，首先它都立足于菩提心的基础上，同时呢，它都是为修菩提心服务的，都是为修菩提心服务的。也就是说，菩提心在这里完全就是扮演着一个核心的角色。你修布施也是为了更好的修菩提心， 你修持戒也是为了更好的实践菩提心。你修禅定修般若，通通都是为了成就菩提心。从一个世俗菩提心到圣意菩提心到圆满菩提心，那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整个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见告啊，这样的一个论述啊，它会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会让我们充分的认识到菩提心的重要性。菩提心在大乘佛法修学中的一个核心地位。当我们如果学完《入菩萨行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菩提心啊，它就不再是单薄的两个字“花心”吧？哎，这个什么吃不完也花心，干什么都花心，这个轻飘飘的两个字。所以这样的一个论点的学习啊，对我们帮助我们对菩提心的认识啊，确实是非常的重要，确实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是这个弘扬入行论的这个它的重要性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就是一般的经论中，就是发心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它没有一套呢，就是系统性和操作性。操作性是入菩萨行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哎，有人说发菩提心我发不起来呀，很多人这么说，发不起来呀，怎么发？怎么把它发起来？发起来，其实发起来不是说发起来就结束了，发起来才是一个开始的。从发起来，然后呢，还要让它坚固，坚固了之后还要增长，增长了之后还要提升，提升了还要圆满，它包括这么多个部分。怎么发起来？那发起来的还要发的坚固，发的坚固的还要提高，那提高的过程中还要让它变得纯净。因为我们发菩提心里边，我们会夹杂着贪嗔痴，要提升，要纯净，还要有力量，如何变让它变得有力量？然后呢，要增长，增长了之后呢，还要到圆满。所以，就像你种下一棵树，你从这个修整土地开始，然后把一个苗给种进去，种进去之后，你要如何去浇水，然后灌溉，如何去呵护？其实这个是一个菩提心的发菩提心啊，它是代表着成佛的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既然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啊，那操作性就会显得很重要。比如先怎么平整土地，就是你要想发菩提，你先要做哪些心理准备，在认识上的准备，心理准备，然后怎么把它发起来，然后发起来之后如何让它坚固，如何让它增长。那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啊，就是极天菩萨呢，他是应用了一套，这个他应用了一套呢，既非常理性又非常感性的语言。就是这个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面有很多比喻，他是以这个他重点这个论点呢，他是以很多经典为依据，然后应用了很多比喻。你会感觉就是他的很多表述啊，他是非常的感性，非常的生动。但是这种感性生动的背后啊，同时呢，他又蕴含着一套非常严谨的这个逻辑思维，也就是非常理性的思辨，让你觉得 你必须这样做，每一步他都会让你通过说理，会让你知道你必须要这样去做，你要不这样做你就没有退路，你不这样做简直就是不行。所以这个入菩萨行论他所应用的禅修的方法基本上是属于一套观察修和安住修。所谓观察修，它就是应用我们的理性思维，就是通过思维正确的思考来改变我们的观念，获得一种正确的认知，然后通过认知再去调整我们的心型，把我们的凡夫心一步一步的调整出来，从错误的观念到正确的观念，从错误的心型到正确的心型，然后一步步的舍凡夫心发菩提心，一步一步的把我们的心啊，我看这个道次第的两句话，科心的两句话在这里用也是很适合的，就是舍凡夫心发菩提心。那么我们在这个菩提道的修行的过程，事实上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迷惑的系统，凡夫心的系统，一个是生命觉醒的系统。那修学佛法的过程呢，就是如何从这个迷惑的系统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走上生命的觉醒。那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应用的就是我们的思维，那么这个思维就是通过用正确的思维去替代我们的错误的思维，用正确的心态去替代我们的错误不良的心态，一步一步的调整。所以在这个入菩萨行论里边啊，为我们建构了一套非常就是这个操作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它让我们在这个菩提道上的修行，从如何发起菩提心，从这个实践菩提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那么通过这个入菩萨行论的修行呢，它将会使我们对菩提心的修行啊，不再是一个说法，也不再是一个理论，它是会成为我们菩提心修行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这样的一个指导。像宗大师的宗喀巴大师撰写的这个《道次第》，他就受到这个入菩萨行论的很大的影响，广泛的引用入行论。尤其其中呢，自他相换法，自他相换就是来自于就是入菩萨行论。所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就是说就是我们选择入行论，入菩萨行论，是因为这一部论确实能对我们菩提心的修学弘扬，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深入的并且操作性很强的这样的一套修行。所以对入菩萨行论的弘扬啊，对我们认识菩提心的重要以及汉传佛教菩提心的弘扬，大乘精神的建设，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内容呢，主要是讲的就是为什么要学习入菩萨行论。这部论很殊胜啊，所以你们要好好的学一学啊。这个意义重大，平时没事的时候也可以多念一念这个寄诵，把它背下来挺好的。这个印度人都讲背的背诵。其实作为大乘菩萨道来学习啊，可能你把这一部论真正学下来，如果单纯从个人修行来说，我看可能就够了。学好的话，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佛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